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卫院听科学，我是主持人刘盈秀。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国卫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吴启荣副研究员及主治医师。吴医师好。
盈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吴医师的研究领域在临床微生物学，并致力于霉菌感染症流行病学及抗药性研究，本身更是一位内科及感染科医师。今天借由节目专访的机会，想请吴医师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认识霉菌感染，以及分享一些霉菌感染症状及注意事项和相关的抗药性问题。常见的感染症除了有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外，还有霉菌感染。台湾气候潮湿、闷热多雨，正是霉菌滋生的温床啊。然而呢，与细菌、病毒相比，霉菌问题却常常受到忽视且容易轻忽其治疗的重要性。首先啊，想请教吴医师啊，什么是霉菌感染呢？那这些致病的霉菌啊，它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霉菌。那霉菌它跟细斑大家比较熟知的细菌，像大肠杆菌，它又更高一等哦，因为细菌没有细胞核。那但是霉菌它已经有细胞核，那所以在生物学上它是归类为真核生物，所以有时候霉菌我们也会称它是真菌。那霉菌跟植物都有细胞壁，但是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但霉菌不能行光合作用，所以它的生活还是需要就是依赖分解外在的这些有机物来维生。霉菌很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所以就是如果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就有助霉菌的生长。那霉菌又依它的外形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酵母菌型的霉菌，那是它的菌落会比较光滑。那另外一类是丝状霉菌，它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面包发霉这样子毛茸茸的，像霉絮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一类型的丝状霉菌。对。那首先我们先提一下酵母菌型的霉菌哦。酵母菌型霉菌它是算单细胞的霉菌。那它的菌落表面比较光滑。
Okay.
那临床上我们会常看到的就是会遇到的这些酵母菌型的这些霉菌哦，包括念珠菌还有像隐球菌。那首先提到的是念珠菌，那念珠菌它是我们的皮肤啊肠道，它是平常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菌虫。那不过如果在特定的一些状况下，像局部的免疫力变差，或者全身免疫力变差，那或者是有黏膜受损，那这些在肠道或皮肤的这些念珠菌它就有可能会入侵到我们的比较深部的组织或者甚至血流，那这时候它就是会变成我们的健康的一个杀手。
OK
那另外除了在就是念珠菌会存在人体之外，那在土壤啊或者是我们超级市场买到的这些水果表面，其实都也有可能会分离出这些会引起人类疾病的念珠菌，所以这些就是念珠菌会在的一些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隐球菌哦，那它很容易会造成中枢神经的感染。那在行道树啊，像那金龟树啊、尤加利树、百千层，还有鸽舍的鸟粪啊，这些可能都会躲藏着这个隐球菌。那这都是一个潜在的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OK，
那再来就是丝状霉菌的部分。那丝状霉菌它就是它会有菌丝，它会不断的生长跟分支，所以肉眼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毛茸茸的或者是棉絮状的一个菌落。那有时候国中生他们有一个那个自然课程的观察实验，然后就是会请学生他们就是准备面包，
对，那个吐司面包，
然后就是让加点潮湿的环境，然后就观察那个面包发霉的，对，所以大概几天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面包上会开始长一些丝状毛茸的这个菌落。那有时候再更仔细往里面看，会看到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颜色深的这些孢子，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丝状霉菌。那丝状霉菌它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长得非常快，大概3到7天就会产生大量的孢子，那这些孢子就会随着气流啊、水啊或者是人等媒介散播到各处。那所以就是我们的环境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有找到这些丝状霉菌的踪迹哦，像土壤啊、植物啊、食物，那甚至是医院家里的空调系统也有可能会躲着这些丝状霉菌。那再来是有一些比较特别提到的是， 台湾没有的这些霉菌，可是像美国的西南部或墨西哥或中南美洲，他们沙漠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致病的霉菌，那民众有可能因为是旅游，然后到那些地方，或是吸入这些尘土养起来的这些霉菌孢子，回台湾之后，可能过了潜伏期就发病了。那所以就是如果有这些旅游史的，然后病人又有肺炎，那这样怎么可能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是在国外感染的这些特定的霉菌啊？所以就是肺炎的致病源的这些鉴别者，在我们旅游史也非常重要啊。那另外就是也想提到的是，宠物上也有一些霉菌哦，皮肤上。那因为最近就是养猫养狗的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
是
有时候皮肤科门诊也会遇到，看到小朋友他身上会出现一些圆形的丘疹啊，或者是头部有头癣。那如果再仔细问，家里可能有些有养宠物的，那这些宠物刚好也有看到一些皮肤的病灶，那所以是这些宠物他身上的一些霉菌啊，透过小朋友喜欢可能会抱宠物啊，然后就透过接触传染，然后到小孩，那就得到了这些人畜共通的霉菌感染的病例。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是人类
要注意的地方。
对，所以小总结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或自然界其实到处都存在着霉菌哦，特别是比较潮湿的环境啊，有机体的这些物质，那很适合霉菌的生长。那就人类我们如果被这些自己身体皮肤的或者环境中的这些霉菌入侵到身体的组织造成疾病，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霉菌感染症。
OK，好哦，那因为啊，就是现在就是地球暖化嘛，这个问题，不晓得说这个全球这个气候暖化，它对这个霉菌感染会有什么影响吗？
对，也是有一些影响哦。就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霉菌有上百万种，不过大概只有数百种会引起人类的疾病。那其中霉菌要能够感染人类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霉菌它要可以适应高温的温度，就是像人体的体温是37度，所以你的要感染人体的前提是你可以适应37度的这样子一个温度生活，那才有机会可以感染人体。那现在随着世界就是全球暖化，温度环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那环境的霉菌它也会逐渐适应这个比较高温的一个环境。那所以如果霉菌它可以在37度生长，那人类接触到这个霉菌之后，它可能就是
更容易的，
它就有机会在人体内
存活
生长。
是是，
所以随着全球暖化，所以科学家其实有点担心说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致病的霉菌出现。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各界在努力的为环境保护啊，对抗全球暖化努力的同时，其实这些努力也有帮助降低这些新兴霉菌感染症的出现。
是是，这个是真的很重要齁，对，不只是个人，是整个环境健康。是。那刚吴医师你有提到啊，这个霉菌啊还会破坏这个局部的组织哦。那它除了会破坏局部组织之外，它还会造成什么其他的危害吗？
我们遇到的霉菌感染症通常就是霉菌它感染到我们的身体，要造成一些组织的破坏。但是有些霉菌它会产生毒素，那这个毒素它也会危害人体的健康，像大家常常会听到黄曲毒素。
是是是，
对，那黄曲毒素它是黄曲霉它分泌的，那所以就是如果被黄曲霉污染的这些食品啊，像花生啊、坚果、咖啡豆、中药等等啊，这些那这些食品上就可能会带有这些黄曲毒素。黄曲毒素它对人体的危害包括有肝毒性，那它也是一个致癌的物质。那所以如果长期吃这些有黄曲毒素污染的食物，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可能之后会累积成慢性中毒，引发肝炎啊，或者是肝癌等等这样子。那黄曲毒素它大概需要在200多度以上的高温才可以被分解。那我们一般就是家庭的烹煮方式并没有办法去除
这些，达到这个，
对，把黄曲毒素分解。所以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一开始就避免吃入这些黄曲毒素污染的食物。
OK，
对。那黄曲毒素它的味道听说是苦的啦，对，所以如果发现吃到的食物，已经有就是食物已经发霉，或者是吃起来有点苦涩味，这个就
不要
再吃了，然后把食物丢掉这样子。对，那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觉得 将发霉的食物跟发霉的地方把它切掉，然后剩下没有发霉的地方可以继续吃，其实不大建议这样子。那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些菌丝我们肉眼虽然看不到，诶，可它可能已经深入了食物的深部，那或者是说，诶，这个霉菌它有会释放一些毒素，那这个毒素也会就是扩散在食物的其他部分，诶，所以其实不大建议说，诶，切掉发霉的部分后继续吃，所以发霉的食物就建议要把它丢掉。
OK，
好，我刚刚吴医师有提到黄曲毒素这个霉菌哦，它是不好的，那通常都会发生在一些食物上、食品上，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把食物保存好，对，然后要注意，就是说如果发霉的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就不要食用了哦。那很好奇哦，吴医师，所有的霉菌都是不好的吗？
不是哦，就是有些霉菌它其实它是好菌的，像就是有些霉菌它可以用来生产食品，那像米曲霉，诶，这个霉菌它常用来酿造食品，像豆腐乳啊，然后豆瓣酱、酱油、醋等等。那有些霉菌可以用来生产药品，像要制造临床很常使用的青霉素或头孢霉素等等的抗生素，所以有些霉菌是很重要的，在食品或制药界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OK， 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些霉菌啊，请问他们有双重身份吗？还是说他们就是好的呢？还是说用在不同的地方，或者它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会让它变好或变坏？就是说如果说是刚刚说来做那个豆腐乳好了，
它是就是食品业的菌株，他们都有特别挑选的安全的菌株这样。
OK， 所以它就是不能，就是我们不能说随便就是以为说它是好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拿来酿豆腐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挑过的，是安全的，确认这株霉菌的品种是安全的，可以食用的这样子。
特别是在食品公司，他们可能会再更用比较精确的分子鉴定的方法，以确定这个菌株是比较可以适用在食品上的。
Okay.
因为会发现有时候，诶，菌株它其实长得很像，诶，但是其实它的一些生理的就是这些菌株的一些特色或者是发酵的能力，可能都还是会有不一样，或者是可能有些会产生毒素，所以在用在食品上的会经过很严格的一些品管的确认，包括你去分析它的基因啊等等这样子。
是是是，好哦好哦，谢谢。好哟，吴医师有提到一些霉菌的种类哦，请问在台湾啊，我们最常见的霉菌疾病有哪一些，然后又会有哪一些症状？
那大家最熟悉的霉菌应该都还是香港脚，
是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没有特别讲。那另外有时候是皮肤上就是霉菌皮癣菌感染身体其他部位叫就是形成体癣。那体癣它的特征就是它会形成边缘界限比较清楚，然后它边缘是比较红色的边缘的这个红斑，所以如果看到边缘界限清楚的这个红环状的就外围有那一圈比较红的，这个我们就是要高度怀疑是霉菌的感染。对
，OK， 那通常会长在怎样子的部位呢？
是比较潮湿的部分，其实身体很多地方都有可能。
OK，
对，就比较湿的
覆盖住，然后不透气，就是
对，
就会容易造成这样子。
那另外，在酵母菌型霉菌是以念珠菌感染会是最常见的，那另外少见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最开始有提到的隐球菌的感染。那丝状霉菌的感染的话，最常见的是肺部的发炎，就肺炎还有角膜炎这样子。
OK，
那首先我们先提一下念珠菌的感染。那念珠菌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口腔其实也都会可以分离出这些念珠菌，不过如果免疫力变差的时候，这些口腔或黏膜上的念珠菌它就会增殖，那侵犯黏膜，那所以有时候病人打开嘴巴的时候就会看到口腔会有一层白白的白斑，那用力刮其实刮不大下来，那这个我们叫耳口疮。那另外就是像在加护病房的重症的病患，通常有时候身体会有很多的血液的导管要打针啊，治疗用，那这时候身体的这些念珠菌它有可能会经过从导管然后直接进入到血液，然后造成血流感染，那病人会发烧甚至比较厉害也会败血性休克。 有些念珠菌它也会从血流又跑到身体的其他的器官啊，包括肝脏啊、肾脏、骨头、眼睛等，那就会造成全身性的弥漫性感染。那这个是在台湾医院还蛮常见到的念珠菌感染。那另外一个酵母菌型的霉菌感染就是隐球菌，它比较容易发生在肝硬化或有器官移植还有艾滋病病人这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隐球菌感染它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隐球菌它喜欢跑到中枢神经，然后造成中枢神经的感染，所以病情上会比较严重一点。
OK，
那在丝状型的霉菌部分比较常见是角膜炎还有肺部感染。那我们首先先在角膜炎的部分哦，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也有可能因为眼睛有外伤就得到霉菌的角膜炎。那常就是会听到就是老师上霉菌课的时候都会提到说，诶，在屏东通常在洋葱的采收季节霉菌角膜炎的病例也会增加，因为就是洋葱上通常会有霉菌，特别是镰孢菌的这个丝状霉菌。那洋葱季节大概是在每年的三到五月，那这个时候刚好又是落山风比较强劲的一个时间哈。那所以就是在洋葱采收的这些农田会尘土飞啊，然后葱的这些皮也会四处飞。那在采收的时候，如果采收洋葱的这些农民啊，他眼睛遭到这些葱皮不小心割伤角膜，诶，那这时候葱上面的这些霉菌也会附着在角膜上。那这个霉菌在角膜之后生长，也会造成角膜会发炎啊、发红，那眼睛就会痛啊，甚至视力会模糊。如果没有很及时去诊断这个是霉菌造成的角膜发炎，给抗霉菌的眼药水，那这样子就是霉菌它的菌丝就会继续生长，那甚至比较一些厉害的病例，这些霉菌它就会穿破角膜啊，引起更严重的整个眼球的感染。所以严重的时候可能要进行角膜移植，或者是甚至就失明。所以就是一些如果角膜炎诶好用细菌性的这些眼药水都好像反应都不好的话，那特别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霉菌造成的角膜炎。
OK
那另外一个是肺部的感染，肺部感染通常是发生在血液肿瘤病人啊，或者是有化疗移植的病人，或者是在加护病房他有用呼吸器插管的病人。那就是如果这些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跑到呼吸道之后，就有可能会造成肺部的感染。那不过最近这几年有特别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得到就是流感的病人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病人，那他们已经到比较重症哦，可能就是比较厉害有需要插管，那这些病人他们也有可能会并发肺部的霉菌感染。那因为就是在病毒感染的时候也会破坏就是黏膜也有点受伤，所以这时候就对这些
更容易
吸进去的孢子它可能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肺部里面增生，
是是是，
那对就会造成肺部的一些发炎。对，那如果这些病人有去做切片检查，其实可以在肺部组织上面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霉菌菌丝，那些菌丝它就是在肺部生长然后破坏组织。对，所以这些是台湾会常见到的霉菌感染症。
好哦，好哦，谢谢吴医师。请教吴医师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被这个霉菌感染，那有的人不会？在何种情况下就是会比较容易被感染？那因为刚刚吴医师其实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会比较容易受到感染，那健康人其实是还 OK 的，是因为这个样子吧。
就环境中有霉菌，那在人体会接触到这些霉菌的方式，大概一个是吸进去，那或者是体表的皮肤或者刚刚提到的角膜接触，那只要小部分是因为饮食吃进去这些霉菌，然后就霉菌就会进到人体。那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它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些入侵到人体体内的这些霉菌把它吞噬掉分解掉，那所以免疫力功能正常的健康人虽然会接触这些孢子但是就不会治病。那但是免疫功能比较差的病人，他这些孢子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清除掉孢子，霉菌就会引起疾病。那像丝状霉菌来讲我们每天大概会吸入空气中上百或上千的霉菌孢子会到我们的肺部里面。那这些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它的大小大概就是2到10微米左右。那我们一般说的空气污染的 PM2.5 的大小大概就是 2.5 微米，所以霉菌的孢子的大小就是跟PM2.5 差不多或者是再大一点。那 PM2.5 的颗粒的特色是它人体吸入之后它可以直接，因为它非常小，所以它其实有机会直接就到呼吸道的底端，就是肺泡。那所以健康人吸入孢子之后，这些免疫细胞就吞掉分解到这些霉菌孢子。那但是免疫力差的，那免疫力差的包括就是像比较常见的是有肿瘤病人化学治疗或器官移植，或有长期使用类固醇等等这些病人，或者刚刚提到的流感或是新冠肺炎感染之后呼吸道黏膜有受伤，那这些就到我们呼吸道黏膜的这些孢子就没有办法被清除，那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疾病。另外提到就是糖尿病病人，那它这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得到有一个特别的霉菌叫毛霉菌感染的一个族群，那这个毛霉菌它会造成鼻窦炎或者是肺炎。那毛霉菌它在我们的环境中是也是普遍存在，然后生长很快，它两三天就会形成白色或者比较浅褐色的一个棉絮状的一个菌落。糖尿病的病人他如果血糖控制不好，他高血糖的状况会影响到体内的免疫细胞的吞噬霉菌孢子的能力。那所以如果糖尿病病人血糖又太高，这时候如果吸入到环境中的霉菌孢子，那这个孢子吸进去之后就有可能在肺部造成感染，或者是在鼻窦而造成鼻窦炎。那我们过去有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现在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那他就后来诊断他是肺部得到毛霉菌的感染了。我们会想要了解说病人他可能是在哪边得到这个毛霉菌。那后来病人说他常常睡在家里有一个发霉的沙发上面，对，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就是
长期的这样子，
他躺在上面，那常常吸到这个孢子，那孢子如果吸到一个量，身体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处理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发病。
OK， 所以就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发现这个霉菌的踪迹，就是还是尽快把它清除干净。
是，
好哟，谢谢。那请问啊，就是像说这个霉菌感染啊，就是比如说得到某一种的霉菌感染好了，那会传染给其他人吗？那平常我们该怎么去预防呢？
就是大部分霉菌其实不会人传人，跟新冠肺炎真的很不一样哈。那在人传人的部分，因为除了体癣啊，或者是香港脚，有可能会透过因为我们碰到对方用过的脚踏垫啊、拖鞋等等，接触到这些香港脚或体癣的霉菌而得到感染。那其他大部分的霉菌感染比较不会人传人。那刚刚提到说霉菌它喜欢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呢，所以我们要避免霉菌感染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居家的环境要保持干燥。那另外就是像刚刚的例子和发霉的沙发，这些就发霉的日用品，那或者是家具，我们要定期除霉或者是不要再使用。
啊，这我有个问题，因为刚刚有说那个发霉的沙发嘛，所以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我们可能吸入，然后那个霉菌已经到我们的肺部了，然后在那边扩散。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咳嗽，然后把那个霉菌给喷出来，然后别人吸入，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银秀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担心比如家里的人有霉菌的肺炎或鼻窦炎，那会不会因为病人的一些鼻啊或者是呼吸道的分泌物啊感染。那不过因为就是这些鼻窦炎或肺炎的这些病灶通常是霉菌孢子，它已经就是以菌丝的这些生长为主，所以比较少看到会形成像在环境中这样子会产生很大量的孢子。所以通常这些分泌物包含的应该是一些霉菌的菌丝，那量也不会太多，那所以周遭的人
不用太担心，
对，比较不用担心这样子而得到霉菌感染。
OK 好啊好啊，吴医师呢可以再多举几个例子吗？
对，我们也有遇到就是大概六七十岁的病人拉肚子，然后后来发现说他可能做了大肠镜的检查，发现是肠子的霉菌的感染。
哦，
对，那我们也是会想要了解一下感染源是什么。
对啊，对 对，
所以发现就是病人他有一个就是用了比较久的染板，就很珍惜，就会一直使用。 那我们后来就是针对这个展板去做霉菌培养，可以发现这个霉菌展板它就是可以长出密密麻麻的，包括酵母菌型的霉菌，还有丝状型的霉菌，
不同的，
对，很多样的霉菌。所以我们推测，诶，可能就是展板，就是木头的展板，是它可能就是得到肠子霉菌感染的一个感染源。对，所以如果就是这些发霉的物品啊，像就是木头的展板，如果已经有变黑啊，也是怀疑是已经有霉菌生长了，那可能就是
建议还是不要使用。OK OK OK。
那另外一些免疫力如果比较不好的病人，像刚刚提到的糖尿病啊，或者是有在用一些免疫制剂的病人，那生活上要怎么样预防霉菌感染？
对对
对，所以主要就还是减少霉菌的暴露。那所以像譬如说就是到户外或者是园艺工作的时候，那尽量还是戴口罩，像外科口罩。那这样子可以滤掉空气中大部分的孢子。那在饮食上，就是我们发现水果，就是国卫院罗秀荣老师他们发现那超市贩卖的水果表面也有一些感染人类疾病的一些念珠菌，所以就是在吃水果前也最好还是可以用水啊或一些清洁的动作把这些水果表面的这些微生物啊，特别包括霉菌把它清除掉，那这样会可以减少霉菌的一些透过食吃然后造成的感染。
是是是，
对。那另外一个是打流感疫苗或者是新冠疫苗也是很重要。因为流感跟新冠肺炎如果变成比较厉害的
重症
、对，那这些病人就是如果呼吸到吸进去空气的孢子之后，又容易得到丝状霉菌的这些感染。对，那所以如果特别是长辈啊一些高危险群的病人，那接受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就比较不容易发展到重症，那当然就是也会避免到之后会有因为重症而并发的一些细菌或霉菌的感染。
是是。
那再来还有就是家里有宠物的，那就要特别注意宠物的一个皮肤的状况，所以就是也是要定期常常帮宠物洗澡晒太阳，让宠物的毛发保持干燥。
是是是，他们也比较开心啊。
对，然后如果宠物的皮毛有一些就是皮肤有一些病灶呢，赶快要就医。
对，是是，
注意。
对，我们爱它就要就是要好好的照顾他们，这样子时时刻刻也要注意他们的健康哦。吴医师，您刚刚有举的例子，就是在免疫不全的一些患者，对不对？就是他们可能平常要怎么去保护自己？那一般人呢，其实有需要特别做什么、特别注意的吗？还是说，其实只要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就是免疫力是 OK 的，其实就不用太过担心就是霉菌感染的问题呢？
对，所以大原则的确是这样子，没错，就是让自己的免疫力比较
睡得好，吃得好，
然后运动。对，然后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可能血糖要控制好。对，那家里的环境就是尽量保持干燥，
是是是，
要让霉菌有生长的机会。那特别是像空调系统冷气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黑色
是
那些，有时候吸进去可能不一定治病，但是有些人对这些霉菌孢子会
过敏，
对，然后也会有引起一些咳嗽或气喘的症状。
是，
所以肉眼看得到的这些霉菌的这些菌落，还是建议会清除。
对对对，因为还有更多肉眼看不到的，我们可能都只能靠我们的免疫力去阻挡他们，就是
对，免疫力维持健康的免疫力非常重要。
是是是，好哦，谢谢吴医师啊！下集我们将请吴医师继续与我们分享更多霉菌感染相关的讯息。我们下集国卫院听科学见哦，拜拜。